好，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是吧？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内容，主要里面有很多的知识性的东西，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要因为知识、理性、理解、智慧，是吧？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是吧？求主你赐给我们，是吧？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好在这样一个悖逆弯曲的时代，可以与主你同行，是吧？好像那无瑕无疵的儿女，是吧？如同明光照耀，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吧？引领多人来归向主你，是吧？求主你也高抹孩子的口，是吧？使孩子所说的话语，是吧？都带着圣灵的高抹，是吧？好像有盐调和一样，是吧？使弟兄姐妹们能够理解，是吧？能够明白，是吧？也保守众弟兄姐妹们的心，是吧？使我们同有一颗顺服主你的心，是吧？一颗寻求主你面的心，是吧？使我们能够在主你至圣的真道上面能够同得造就，是吧？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一切的时间。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十架载入系列唯一的救赎之路。今天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道理呢，我们其实基督徒我们早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是只有这一条道路呢？所以这个唯一性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解的重点。那么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讲到神的爱是真基督徒的标记，因为神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的心里面，使这个基督徒呢，因为爱而顺服，因为顺服而背起十字架。然后呢，在他一生所行走的这个十字架窄路上面，他会用神的爱来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姐妹。这个呢，是圣约里的爱，是真理里的爱，这个呢，是神的爱。那么我来问几个问题啊，请大家思考以后回应。如果一个人一步一磕头的拜到寺庙里去，他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请大家回答，是还是不是？不是。好，那么因为呢，他的爱呢不是出于真理的，而是出于仁义。那么我转一个角度啊，如果今天有人来我们这里来主日敬拜的时候，他一步一磕头的磕到教会来了，他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请大家回答。啊，也不一定，不是。好，那么如果横向的不行哈，那我们来一个纵向上的。如果有人一步一磕头的从一楼跪到三楼上面去，到顶楼上面去祷告，他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大家回答，你们觉得？
仪式还是很重要的。
有人说仪式还是很重要。
仪式啊，没有仪式那怎么行呢？
好，那么我继续问啊，如果说这个人是马丁路德的话，凭着这个行为，他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你们觉得是不是？大家不太敢回答。马丁路德当然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但他爱神呢，是在于他捍卫圣经的教训的时候，不顾安危，将自己的生命摆上，而不是呢一步一磕头上体现。那么马丁路德呢，在归正以前啊，他是天主教的修士，在苦修方面上呢，他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如果说保罗呢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的话，那马丁路德就应该算得上是修士中的修士。在他们的苦修当中，有一样就是一步一跪的，沿着这个楼梯从楼底下跪到楼顶上面去，到这个教会的顶上去。我们晓得欧洲的教会那都是盖得很高的，那么他们管这个楼梯呢就叫做天梯。马丁路德他归正以后呢，他还是延续着他以前的一些习惯。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一步一跪的这个攀登天梯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因信称义吗？我不是单单依靠神的恩典吗？我在这里跪着上楼的意义何在呢？我是需要积攒我的功德吗？当然不是的。那么我是要自表敬虔，或者说我要表示我是讨神喜悦的吗？也不是的。那么圣经的依据在哪里呢？也没有。那么既然都没有，那不如停下来，免得误导自己也误导别人。于是呢，他就站了起来， 从此呢停止了这个习惯。所以你发现了吗？我要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爱神的话，他要照着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启示，在真理里面来爱他，敬拜他。但是你发现没有，我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把问题调整一下，你要坚决的说出 no 不是的，这个难度呢就在增加。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啊，会受次要条件的干扰。那么我是盼望呢，大家在这样的一种反思和思考当中，你的信心和你的立场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坚固。所以这样呢，当你以后听到类似的情况，听到有奇怪的稀奇的教训临到你的时候呢，你能够警醒，你能够立刻的说 no， 及时的抵挡它。而当我们人不是照着神的启示，而是随着人意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神的时候，你以为你满身心的投入爱神，其实是惹动神的愤怒。世界上的人，包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内，没有这样一个意识，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否则的话呢，十字架的道理、归正的信息，它招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今天的主题呢，我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唯一的救赎之路，也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神、荣耀神的进前之路。我们要突出的就是这个唯一性。那么之前呢，我们其实讲过这个类似的道理。我们在神的义那一堂的讲道里面当中，我们讲到呢，因着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既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又彰显神的慈爱，既审判了罪恶，又怜悯了罪人的唯一的两全之策。那么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另外两个属性，神的独一性和神的简单性来讲，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唯一的救赎之路。那么我们先来讲神的独一性。神是独一的神，这句话呢包含两方面的道理。一方面呢是只有一个神，另外一方面呢是除了他以外再无别神，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相比。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神是一个，这个道理呢从旧约开始就反复的被强调。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呢，对这个教义啊持守的不是很好，他们总是被勾引而偏离真道去敬拜别的神，也因此呢饱受神的管教，神兴起强敌来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就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再拜偶像了，我们要持定独一的主。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主耶稣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将他自己与神同等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受不了了，他们最终就将他杀死。那么新约呢，他向我们显明了圣子耶稣和圣父一样是神，而圣灵也是神，这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俗话说啊，就是像三个不同的人一样，他有三个不同不一样的 person。 但是呢，这个三位呢都是神，同等、同荣、同质、同永恒。这个呢并不是一个新约才有的一个全新的启示，他在旧约当中其实就隐藏着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因此呢，当我们说神是一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独一性的理解啊，是在三位一体的框架下面的，不是像犹太人所以为的神只有一个位格，也不是像另外一些人所理解的是一个神有三个面具。那么既然是三个不同的位格，我们怎么又说是一个神呢？三而一，这个呢是神的奥秘，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呢我们能够明白基本的道理。这个三呢就是三个位格，一是什么呢？一是一个本质。所以当我们说神是一的时候，我们是说神只有一个本质。怎么理解这一点哈？我来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说圣父是公义的，那么圣子也是公义的，圣灵也是公义的。圣父是慈爱的，圣子也是慈爱的，圣灵也是慈爱的。凡圣父所是，圣子也是， 圣灵也是，他们所拥有的公义是一样的公义，他们所拥有的慈爱是一样的慈爱，不会有标准或者程度上的不同。那么从位格的角度来看，神的独一性啊，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我们从神的属性来看，神的独一性呢，就是神的简单性的教义。那么我尽可能的简单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讲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全知的，神是全能的等等，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但是呢，不是说我们把一堆零散的属性拼凑起来就构成了神的本质，不是的。我们说神的本质是一个的，是不可拆分的。比如说以前呢，我们以为呢，古代的时候我们以为桌子就是桌子嘛，但是呢，我们到科学发展了之后，我们人类就知道呢，桌子呢，它其实是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后来我们又发现分子下面还有原子，原子下面还有电子，电子下面还有夸克。我不晓得夸克还可不可以再拆分。总之，我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像是由一些不可拆分的最小组件所搭建起来的。那么我们类比一下，神的本质呢，就像是那个最小的粒子，它是不可再拆分的。但是呢，这个不可再拆分的神的本质，它包含了神的所有属性。所以这一点呢，叫做神的简单性。那么打个比方呢，像什么呢？神的本质呢，就像是一块钻石。神的属性呢，就像是这个钻石的不同面，你转来转去欣赏这个每个面不同的光芒，但是呢，你不能够把这个面和那个面给它切割分开来。那么我们人的认知啊，就像是这个单镜头相机一样，它一个时刻呢只能聚焦在一个点上面。因此圣经上面的经文或者圣经上面的故事，总是在一个小范围内集中的向我们显示神的某一种属性的时候，那个是神在顾念我们人的软弱。因此呢，我们需要整本圣经都通透的明白，然后呢，我们像看这个钻石一样转来转去的，从不同角度来认识神的荣耀。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呢，读经要全面的读，要通读多读，认识神呢要全面，要有全局观。如果一个只讲爱的教会呢，他所讲的显然不是一个真神，因为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是不能够切割开来的。同样一个只讲公义而没有怜悯的教会呢，他所传讲的也一样不是真神，因为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神的恩惠是不能够分割开来的。神只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呢，它完全的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三位之内，而不是说三位的每一位分到其中一部分，不是的。所以有一些人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呢，圣父是严厉的，圣子是慈爱的，圣灵是温柔的。那你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怎么死的？他们是因为欺哄圣灵而被圣灵击杀的。所以圣灵也是圣洁而忌邪的。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圣父所是的，圣子都是，圣灵也是。到此为止呢，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知识，我希望不会太枯燥。当你明白这个对你是有用的信息的时候，那么对神的这个独一性的认知啊，就是我们明白这个救恩的独一性的关键。接下来呢，我们就讲神的旨意的这个独一性。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作为三个不同的位格，就好像我们三个人一样，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旨意、自己的计划的。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旨意、他们的计划也是完全一致的，不会有任何一样事情是他们有分歧需要争论来解决的，不会的，他们总是完全的合拍。所以圣父计划要拯救罪人，圣子也是，圣灵也是。马太福音26章39节，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主耶稣他俯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请问这里有几个意思啊？表面上看呢，有两个意思，对不对？父一个意思是子一个意思，父和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嘛，所以当然是两个意思。但是呢，最后子的意思降服于父的意思，所以这个两位呢就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实际上呢是一个意思。同样的， 基督教有几本圣经啊？我们都知道是一本，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你怎么说只有一本圣经呢？所以我们拿的是同样一个信息的圣经。所以你明白了神的独一性之后，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呢，不是外在形式上的相似，而是内在的相同。内在的合一叫做 unity， 外在形式上的这种假合一叫做 uniformity。 uniform 我们都知道是制服嘛，是统一样式的制服。那么学生穿一样的校服做广播体操，这个就叫做 uniformity。 而交响乐团用各种各样的乐器弹奏同一个曲目的时候，你吹你的，我弹我的，他敲他的，却是无比的协调相合，这个呢叫做 unity。 所以许多教会呢面对分歧的时候说不要吵不要吵，要合一，他追求的呢是这种外在形式上的合一 uniformity， 并且用这个假的合一来假冒那个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是在真道上的同归于一，向那唯一的真道归正。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这个。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呢，教会呢不能为了讲政治而讲政治，教会应该讲的呢是神学。所以假设啊，教会领袖从神学角度得出结论，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支持某某政治人物，我们确信这个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不能够简单粗暴的说因为牧师长老投票给这个人，所以大家也来投。这个呢是外在形式上的合一，不是真正的合一。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到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谁当选谁落选，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教会全体有同一的心智，有同一的准则，有同一的看见的时候，那最后呢选某某候选人只是个结论而已，选这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荣耀上帝才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内在的合一，从底层逻辑上的合一到最后结论的合一，这个才是教会所应当要追求的。因此呢，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本质上的合一决定了他们在救赎计划上的合一。他们的本质是一，他们的救赎方案也是一。所以我们不要像一些人一样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圣经可以丢到一边去了，或者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要高举圣灵。这些人呢是对神的属性神的旨意是无知的。在这种关键的问题上，它不存在所谓的不同侧重点。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是必要成就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父要能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一样，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圣灵来呢是要为圣子做见证的，要荣耀圣子。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有同一个旨意的，要能高举圣子耶稣基督，这个原则呢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0章的第二、第三节，十诫的第一条，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先介绍他自己是谁，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的。然后呢，他提醒以色列民回想他的救赎，因为他是曾经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么我们贯穿整个旧约呢，神反复的在提醒他们，他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可见呢，神的所事与神的救赎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什么样的神，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救赎方案，而通过他的救赎，他向世人启示他是什么样的神。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主耶稣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拯救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救赎。所以认识神并且认识神的救赎，这个就是永生，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总结。那么关于神的独一性这一点的延伸呢，就是没有别的神，同样的你也不会有别的拯救之路。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主耶稣啊，而不是随便去信一个别的宗教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此一家别无分店。主耶稣在行了五柄二鱼的神迹之后，他讲了一篇刺耳的道，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很多人呢不爱听他的教导，就离开他了。人跑的呢只剩下十二个使徒。那你说一般传道人，如果你的教会人都快跑光了，你是不是说啊，求求你们剩下的别跑？但是主耶稣不是的，主耶稣问彼得他们说，你们要不要也走？但是呢，彼得代表众弟兄发出了信心的宣告，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彼得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跟从主耶稣，因为永生之道只有主耶稣这里才有。同样的，在五旬节之后被圣灵充满的彼得，他们被公会抓去审判，面对官府长老祭司长的时候，他发出一样的宣告，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呢是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的信念。但是哈，据统计，美国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大概有60%都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之路。换句话说呢，这些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是在听一个20年前的神学会议上的讲员讲到这个数据的。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看呢，这个数据呢大概是可靠的，而且呢现在的比例只会更高。我以前的这个公司里啊，有一位同事号称基督徒，我想好嘛，主内的兄弟啊，就给他分享一些传福音的见证啊什么的，希望也能够激励他传福音。但是他听说我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太高兴，他很严肃地纠正我说这样不对，他说应该要尊重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仰，不要去给别人传自己所信的，个人信自己所信的就好了。那这样的人呢，他明显不是基督徒嘛。但是呢，我如果要给他传福音的话呢，我远比给一个从未了解过基督教的人要难得多，因为这个人呢，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他自己是基督徒。那么我们接着讲哈，我们刚才讲了神的独一性和神的救赎方案的独一性，我们接着讲呢，没有别的神。神的独一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指呢，没有人像他，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也就是说，神的本质只存在于圣父、圣子、圣灵中，不会再有任何的个体具备神的本质。这个呢，是从独一性而来的排他性。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神启示他自己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他的本质，没有人能够认识他。而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私意去敬拜神的时候，都是表错情啊，都是敬拜假神了。罗马书3:10-12，我给大家读一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引这一段的主要想说的是，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在敬拜神的，一个也没有。因为人出于自己的私意去敬拜的，他最后敬拜的都是他以为的那个假神。所以十诫第一条，当神介绍完他自己的名字，介绍完他自己的救赎之后，他就说你不可有别神。神真是太了解人了，因为世人的常态呢就是敬拜假神，世人的常态呢就是相信假的救赎方案，依靠虚谎。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一个人他如果不是信这个呢，就是信那个，就好像我不是站在这里的话，我就是站在那里，我不会飘在空中的，一定是站在某一个地方的。所以确切的说呢，那个说自己什么都不信的人，他其实只不过是不知道他自己在信靠什么罢了。神学界呢有一句话叫做 Everybody is a theologian， 每个人都是神学家。这个当然是一个段子，是一个讽刺的话。只有好神学家和坏神学家的区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包括那些说没有神的无神论者，这个也是他的神学，包括那些说神学不重要的基督徒，这个也是他的神学，他所说所表达的就是他们的神学。所以没有人没有神学，只有好神学和坏神学的区别。也就是说， 相对比于神的独一性，人对于神的观念和人对于救赎的观念会显示出五花八门的多样性的混乱来，全是错的。那么在神的这个终极标准答案显明以前啊，谁的神学好，谁的神学坏，这个由谁来判决呢？当然是神最终判决。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呢？我们当然是通过神的话语，通过相信圣经，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路。那么不信圣经，或者说对圣经有自己私意的解读，自己随便扭曲，不服正道的人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了，只能由他去吧。等到主耶稣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神的道会自己显明为正确答案。主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个圣奥古斯丁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呢，真理呢是不用你去护卫的，一个狮子呢，你不需要去向别人证明这个是狮子，你把它从笼子里面放出来，那个人就知道这个是狮子。所以你看见了吗？人对于神的话语的态度就决定了自己在审判中所占的地位。那么从现在到基督再临审判全地，审判活人死人之间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呢就是神对所定的容忍罪人可以继续悖逆他、叛逆他、抵挡他、轻慢他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期。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不服圣经或者故意曲解圣经的时候呢，不用生气，因为神在忍耐，我们也应当要学习忍耐。罪人的症状呢，就是他不服上帝，他也不服上帝所设的路，因为他自己心中他在勾画一个假神的形象。所以任何一个人你问他，他都会觉得，他说我觉得吧，上帝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那个呢是他在自己心里面勾画的一个假神。所以真神显明的时候，就要求他把他心里面的那个假神要丢掉。所以呢，罪人呢勾画自己的假神，也虚构自己得救的方案，然后呢也设计他自己的虚假的进前之路。我们人类啊，从始祖堕落开始就是这样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造假神抵挡真神的历史。那么在这样一个悖逆的历史当中啊，人类不断的显示出越来越偏离真道的趋势，和越来越显示出自我毁灭的倾向。你们有在社会当中有看到吗？你仔细观察你就看到了。但是在这样一个败坏和绝望的大背景下面，神却会兴起圣徒，神会兴起希望，神会兴起他的仆人来带领罪人归正，会有这样一批人会归回到正道上面来。但是呢，你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你会发现呢，诶，好景不长，那些即便是那些生于圣徒家里的人，他们还是会渐渐的显示出渐渐走偏的趋势。然后呢，神会在新的时代兴起新的仆人来继续做这个归正的工作。也就是说，不管时代多么的这个败坏啊，神都保守他的道的纯正和他的子民行在这个正道上面。所以救赎的历史啊，也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呢，就是人的悖逆和神的拯救这样两条主线并行的历史。人的悖逆就像是杂乱无章的这个线团，有五花八门的宗教，有各式各样的假敬虔，那么绝大多数人呢是落在这一类当中的，这个是灭亡之路。而神的拯救呢，是一根清晰的细线，绝少数的小群，这个呢是救赎之路，这个呢是信靠耶和华的人的道路。所以如果你观看人数，你会觉得上帝好像是失败的一方，魔鬼才是得胜的一方，那你就会灰心丧胆。但是呢，如果你看圣经当中神眼中的成功是什么，神眼中的成功就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属神的子民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当先知以利亚他在逃避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他跟神说，主啊，他们杀光了你的先知，就剩我一个了，现在他们还要杀我。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既灰心丧胆又自义，但是呢，神却对他说，我为自己保守了7000人，是不向巴利屈膝的。这个话呢，有两个意思。第一，神有能力保守他的子民，那些站得住的圣徒，包括以利亚在内，不是因为自己厉害才站得住的，而是因为神保守他，他才站得住。另外，那些忠心殉道的圣徒，他们也不是因为神无奈无力救他们，而是说他们的殉道就是在神的永恒旨意当中的，他们永远不会失落。那么第二点呢，神保留下来的这些人呢，虽然不多，但是呢也很不少。神的话语呢虽然不多，但是很有力。神对以利亚说这个话呢，既不让他自义，也不让他灰心丧胆。所以当你用这样的信心来看我们刚才讲的这条细细的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第一，这条细线是笔直的，从来没有改变过方向。第二呢，这条细线呢从来没有断过。虽然是少数，但是每一个时代再败坏的时代，神都保守他近前的主意的存在。那么这根细线呢，就对人群进行了分类。行在这根细线上的人呢，就是那些顺服神的启示的人，他们接受领受神的启示，因为若非神的启示，没有人能够看到那根细线，他们也因信蒙神的引领。而不行在这根细线上的，就是偏行己路而被神审判的人。希伯来书5:8-9，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所讲的呢，就是圣子耶稣。主耶稣他自己顺服天父，因而呢，他成了得救的泉源。他成了谁的得救的泉源呢？他成了那些顺从他的人的得救的泉源。所以这一个救赎之道啊，它不仅仅是救赎的工作，它还起到一个筛选的作用。它将顺服神的人给筛选了出来，得拯救；将悖逆神的过滤出来，审判他，定他们的罪。马太福音13:47-50，我给大家读一下：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么我们沿着圣经中救赎的历史来看啊，我们会发现确实神从头到尾都只有一条同样的救赎之路，而与此同时呢，人类是各种不服，然后最后呢，顺服的蒙神纪念，不服的都受了审判。我们从最早看开始，起初亚当夏娃是行在正道上的，他们受神的托付管理这个伊甸园，但是呢，他们不服神的权柄，他们违背神的命令而堕落了。但神赐下应许，神带领他们归正，神告诉他们呢，他们仍然是有指望的。他们虽然已经要死了，但是他们即便是面对死亡，他们还是有指望，有一个不灭的指望，就是女人的后裔要胜过魔鬼。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早的福音。然后呢，神杀了一个动物，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替代他们做的自己用叶子来做的那个草裙。这个皮做的衣服呢，是真正的能够遮盖他们的羞耻的。这个救恩的原则就藏在这个其中。神用直观形象的方式，将罪的工价就是死，以及若非流血，罪必不得赦免，这样的这个道理交给了亚当夏娃。那么神传给他们这个最早的福音里面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救主耶稣，流血的代赎就是这个救赎的方法。因此福音的信息，因信称义的救法，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也不是保罗首创的，甚至不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才开始教的，而是出于神的启示，在人类历史的最开始，从始祖堕落之后就启示给人类了。那么这一个福音信息 就是人类在这个必要死亡的这一个人生路上面的真正的盼望。所以这个福音随着历史的进程的推进，它的启示呢是渐进的，福音的信息呢是渐渐的清晰起来的，但是从头到末了都只有一个救主，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种救法，并不像有一些无知的人所说，旧约的圣徒靠律法得救，新约的基督徒才靠福音得救。我们说 No， 不是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一切得救的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呀，我们祖祖辈辈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不公平。不是的，你往上追溯若干代，你的祖先里面一定有一代是认识神的，而他后面的一代呢，将这个近前的救命的永生之道给丢掉了。所以这个福音信息啊，首先呢是在家庭家族中传承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呢将这个福音呢传给他的下一代，但是呢他的下一代呢是不一定会领受这个父母的见证的，那这个责任呢就不在于这个父母了。亚当夏娃的信仰呢传到下一代，他的两个孩子当中，该隐和亚伯当中，亚伯呢传承了父母的信仰，所以呢他知道呢人如果不解决罪的问题呢是没有办法与神和好的，而要解决罪的问题呢就必须要有别的东西替他去死，所以必须要有代赎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就献上这个流血的祭物。所以呢圣经讲呢他的献祭呢是蒙神悦纳的，而该隐不是的，该隐表面上也是献祭，好像也是想要敬拜真神，但是呢他是自己发明了一套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去献上这个流血的祭物，而是按随着自己的意思去献上水果和蔬菜，因此呢他的献祭呢并不蒙神的悦纳。该隐啊可以说是人造宗教的这个祖师爷，这个才到第二代啊，这个信仰呢就迅速的跑偏了，而整个历史当中啊充满着像该隐这样随己意敬拜的人。所以啊人呢是在不断的在偏离真道，而神不断的在做归正的工作。当人类败坏到一个地步，恶贯满盈，以至于神要用洪水来淹没全地的时候呢，神兴起了挪亚，指示他造一艘方舟，这个方舟呢就是神的救法，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凡是在方舟里的就得救了，凡是不在方舟里的就灭亡了。这个方舟呢是唯一的一艘，不信不服这救法的人都死在洪水当中。洪水之后仅存的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可以说都是属神的子民，但是呢你发现他们的后代又迅速的败坏了，直到神兴起了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万国都要因他的子孙得福，救主呢要出生在他们家里面。亚伯拉罕死后，神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立约，以撒死后，神与以撒的儿子雅各立约，从头到尾祖孙三代所承受的是同一个约，救主要出生在他们这个家里面。等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沦落为奴，在劳苦逼迫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差派摩西去救他们。神让摩西自我介绍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差我来的。什么意思呢？神在提醒以色列人，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以色列人的盼望还是在于神与他们祖先所立的那个关于救主的约。等到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神赐下律法给摩西，并且呢吩咐他如何造会幕以及会幕里的一切的器具的样式，神反复的说要谨慎做这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出埃及记的25章的第9节、25节、30节、27章的第8节、民数记的第8章第4节，这个我指示你的样式，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样的句式啊反复的出现。 后来神吩咐大卫造圣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神也是指示大卫这个圣殿的样式。大卫呢就如实的将神的指示呢告诉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就是完全照着神指示大卫的样式造的。我们说呢，重要的事情呢要说三遍，这个呢明显说了不止三遍。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神太了解人了，因为不这样叮嘱的话呢，人是非常容易自己胡搞的，你知道吧？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在神的吩咐上随便的，最后呢必然导致在敬拜上随便，在敬拜上随便的，最后必然导致敬拜假神。所以通过对这个物件的样式的唯一性的强调，神在让以色列民学习信仰的归正。所以有了律法，有了会幕之后，需要有服事的祭司，谁有资格呢？神选定了亚伦和亚伦的家族，结果可拉、大汤、亚比兰他们一族的人不服，带头反叛，神就让地开口吞灭了他们。以色列其他人还是不服，摩西就让十二支派的族长将他们的杖交给他，他放在这个会幕里约柜前，结果第二天这个亚伦的杖呢竟然发芽开花结果子了。这个呢是一个明显的神迹，显明了神就是拣选了这样一个唯一的支派利未支派来服侍他做圣殿的工作。不服的怎么样呢？不服的都受了审判。那么会幕造成之后，在旷野的时候啊，这个会幕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敬拜和生活的中心，无论是行军还是扎营，会幕呢都是在正中间的。进入迦南地之后，会幕被设在示罗，会幕所在的地方就是唯一一个正确的敬拜神的地点。到了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殿之后，圣殿就替代了会幕，成了唯一的正确的敬拜神的地点。那么你看啊，唯一的律法，唯一的物件的样式，唯一的祭司的支派，唯一的一套宗教礼仪，加上一个唯一的敬拜地点，这些加起来呢就描画出唯一一种蒙神悦纳的献祭方法和敬拜模式。在列王记当中，以色列北国的王每一个都是坏王，他们的罪名当中呢有一条就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耶罗波安纳罪是什么罪呢？他在以色列国啊分裂之后得到了十个支派，成立了以色列北国，但是呢他担心他的百姓去耶路撒冷敬拜而向往南国，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摆在北国的两个城市，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没有祭司怎么办呢？他就立那非利未人的房民为祭司，他违背了这个地点的唯一性、祭司的唯一性、神的律法的唯一性、礼仪的唯一性，因此他所发明的敬拜完全不是神所定的敬拜。因此呢他们虽然名为敬拜耶和华，其实是在敬拜鬼神，其实是在敬拜鬼魔。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遵从神的启示，按照神的吩咐的敬拜有多么的重要，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但是呢新约更进一步让我们看见呢，这些礼仪细节啊曾经都很重要，但都还不是真正的重点。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麦克阿瑟牧师打个比方啊，说旧约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小朋友看的这个小画册，用形象的方式让小朋友明白一个通俗易懂的道理。保罗在加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啊，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训蒙的师父什么意思呢？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因为经常打仗，所以他们能够抓到一些战俘，他们将这些战俘卖为奴隶。而这些人在成为奴隶以前啊，他们可能是别国的贵族，是有学识有本事的。那么这家里的主人呢，就会把家里的小朋友交给这些有本事的奴隶来培养。这些有本事的奴隶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啊，就是他训蒙的师父，他会对这个小朋友呢会严加管教， 为他未来的成长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这个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这个师父呢还有权柄可以打他屁股。但是呢，等到这个小孩长大之后，这个训门的师父啊就会放手，并且把他交到他真正的老师那里去。所以呢，这个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啊，神的子民呢就像是这个属灵的小朋友一样，是被看管在律法这位训门的师父手下的，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不听话要打屁股。但是呢，等到基督来了之后，律法的规条呢就不再重要了，而律法的精义正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律法这位训门的师父是要把我们领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我们说啊，唯一的律法，唯一的物件的样式，唯一的祭司的支派，唯一的宗教礼仪，唯一的敬拜地点，这些都是工具而已，是神用来让他的子民学习唯一的救赎道路这个道理。所以真正的重点呢，是指向那位唯一的救主和唯一的救法，连起来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说保罗是不是一个概括能力极强的人？他用最简短的句子概括出了整本圣经的最核心的重点。所以当撒玛利亚的妇人问主耶稣说，我们敬拜神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呢，还是应该在基利心山呢？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敬拜的地点，基利心山是撒玛利亚人敬拜的地点。但是主怎么回答呢？主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It's time to change， 到了改变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律法的规条要废去，律法的精义要显明出来。好了，最后我想要说一说，那我们应当要如何行呢？我们既然讲呢，耶稣基督显明了，那么是不是说我们顶着主的名就可以随意敬拜了？不是的，敬拜神呢，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诚实呢，应该翻译为真理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真理和圣灵里的敬拜，才是真正的蒙神悦纳的敬拜。那么我们讲到神的真理呢，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所传给我们的是使徒的教训，是有一套具体的神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的，这个呢是有唯一性的，不是多样性的。因此呢，我们一方面呢信仰要竭力的不断的归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竭力抵挡我们出于罪性的跑偏。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整个历史的大潮流就是人在不断的跑偏和神在不断的做归正的工作，我们也是在这个潮流当中无法置身事外的。所以如果啊我们不是在一个不断归正的路上的话，我们就是在那跑偏的潮流当中，你说是不是应当要常常的警醒呢？你如果对人的败坏和软弱有足够的认知的话，你就会加倍的强调归正。这个改革中的人啊，常常给人比较凶的感觉，但是呢，其实我们强调归正啊，不是因为我们刚强，恰恰是因为我们深知我们自己软弱。我们若不警醒，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就会随流失去。之前在我的校友基督徒群里面，有两位近前的师兄，他们在感慨啊，天主教很多的礼仪上的优良传统被抛弃掉了，所以因而他们断言呢，改革中当时离开天主教的时候是带着血气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把好东西都丢掉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后面真正的本质。因为这些改变啊，不是出于血气的，这些改变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唯独圣经。天主教的这个七个圣礼为什么只减到我们新教的只剩两个，就是洗礼和圣餐，理由就是因为其他的五个礼仪在圣经中是并没有明确吩咐的，而洗礼和圣餐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这个是本质的区别。 那么这些宗教改革的前辈啊，他们是深深知道人的罪性，他们知道呢，如果留下一些圣经没有吩咐的这些近前的礼仪，可能开始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呢，他们的后人在学习他们的时候，就会学会了那些近前的外貌，而忘记了背后的近前的实质。那个呢，正是在培养下一代做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掉那坑里，天主教、东正教也掉那坑里，凭什么你认为你不会掉在那个坑里呢？新教徒啊 ，Thomas Goodwin， 他这样向我们发出一个警告，他说：“我们即使作为基督徒，也有试图把信心变成行为的倾向。人看到他信心和顺服之船的情形，想要重建另外一艘船，就这样，他废弃了他努力所做的，通过努力上天堂而下地狱了。”这个是我是从别人的这个文章里面摘抄来的，所以翻译的可能是有点别扭。林慈信牧师说啊，这个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近前派的教会往往却会成为自由派的温床，这个呢不是偶然的，因为真近前必须出于真信心，而真信心只能出于那唯一的近前之道的传承，而不是通过礼仪的传承。因此呢，真近前呢，就是持守并以生命传承那唯一的救赎之道，也是唯一的近前之道。提摩太前书3:16讲到呢，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为什么说道成肉身是近前的奥秘？因为在人对神和救赎的无知混乱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他钉十字架之后的死里复活，显明了他是神，他是唯一的得救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否定了其他千千万万的人造的假神和假近前的道路。因此呢，归向他，顺服他的教导，而行在这十字架窄路上的，才是真正的近前。马丁路德啊，他以推崇十字架神学，反对荣耀神学而著称。他是保罗之后又一个抓住了重点的。这个呢，不是说这两种神学各有千秋、各有优劣，不是的。唯有十字架神学才是对神正确认知、合乎近前之道的神学。事实上，离开了十字架，既无神学，也无荣耀。神学家这个麦克霍顿啊，有一篇文章很好，大家可以搜来看一看，名叫《使人离弃十字架的三种追求》。我大概给大家概括和摘录一下啊。他说这个三种追求是哪三种呢？就是追求神迹、追求伦理道德和追求神秘主义。这个三种呢，是荣耀神学的三种表现形式。请注意啊，我们不是反对神迹，也不是反对伦理道德，也不是反对神秘，而是反对追求这些东西。如果基督徒追求神迹、追求全能相遇，我们就会因着十字架的软弱而被绊倒。我们的得胜主义也是一样的，这个一直是福音派复兴主义的一个问题。他以得胜和作王为意象，结果呢，就将我们的救主恩赐我们和他一起分享背负十字架的基督的生命，用追求得冠冕于未到所定之时取而代之啊，就是在时候没到的时候，你就想要那个荣耀。神是要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再一同得荣耀，但是呢，那些人呢是想要跳过十字架，直接就得荣耀，这个呢是错误的道路。沉迷于伦理道德的，就会认为传十字架是愚拙的。那么这个罪人的思维方式啊，罪人的思维方式是，恶人还在罪中，怎么可以被称为义呢？如果我现在就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换来我的得救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成为圣洁呢？这个是罪人的逻辑啊。神不按着他所拣选的那些人的任何行为或任何对他们的预见而做拣选， 这个真不公平啊，这个还是罪人的思维方式啊。或者呢，我们从费尔巴哈笔下所看到那样，因信称义的基督教理论是根基于对道德追求胆怯的放弃，所以呢，他们相信这一点呢，只不过是一种逃脱机制。所以，罪人的这个理性感性啊，他是起来反抗神的这个，神的救赎之道呢，是全然是出于恩典的，是本乎恩典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跳过十字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那些试图通过speculation 通过猜测或者通过宣告呢，在圣经启示以外对神的旨意有秘密的认识的，以此来穿透神隐藏的旨意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他就是一种荣耀神学的神学家。但是呢，神施恩在成了肉身的道以及比之于书宣讲于口的神的话语中启示自己，十架神学的神学家满足于按此来认识神。所以这个三类呢，或许不止这三类，或许更多，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追求方式，其实是在勾引你离开真正的敬虔之道，就是十架窄路。因此我想要说的是呢，我们不仅需要行走在这条十架窄路上，我们还需要常常抵挡那诱惑我们离开这窄路的各种歪路。那么最后我来总结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神的独一性，然后从神的独一性呢，我们延展讲到了神的救赎方案的独一性，然后继续呢，我们从神的独一性呢延展到了神的排他性，没有别的神，也没有别的救赎之路。然后呢，我们看整个人类历史呢，是充满着人的悖逆和神的拯救的，充满着人的跑偏和神的归正的。所以神始终反复的在强调一个信息，只有一位独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行，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对于基督徒和对于教会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需要持守在这条十字架窄路上面，抵挡任何引我们跑偏的诱惑。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的口舌有限，主啊，虽然我竭尽全力，主啊，但是主啊，我们还是需要主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使我们整个教会有同一的看见，有同一的意向，主啊，使我们行走在这道路上面，主啊，包括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主啊，一同走在这正道上面，到老也不偏离，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唱回应诗歌。